国老乔玄是极力撮合呀，刘备与郡主孙尚香结亲了。刘备是喜不自禁呢、当然高兴了，他没想到这么快。按照刘备那想法啊，他要走了，虽然从管驿搬到书院里，他觉得也不安全，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。国太他了人家那么大的岁数了，一时疏忽，说不定孙权就去把我害了啊。可他没想到事情成得这样快，多亏老乔玄了。呵，刘备这一高兴就多喝了这么几杯，然后啊有两个童儿搀扶着奔洞房来了。这时候刘备的心情那是飘飘欲仙呐。当来到洞房门前，刘备举目这么一看，可把他吓坏了。他看见什么了？只见在洞房门前两旁边是兵器林立，刀枪剑戟擦得锃明瓦亮，在月光和灯烛照映之下是绕眼夺神呐。门前还站着好多侍婢，就是那些侍女身边都有佩剑，可把刘备吓坏了。这哪是洞房啊，这是虎穴呀、他立刻想起甘露寺那茬来了。哎呦我的天哪，感情这儿还设着埋伏呢。哎呦，闹了半天呢，我还中了人家东吴诡计了。这回连国太都把我给蒙了。您这甘露寺相亲也是逢场作戏，感情这洞房有埋伏。嗨嗨，刘备赶忙回头找，找谁呀、找他的保驾官赵云赵子龙，连影都没有。赵云哪儿去了？这入洞房赵云不能跟着呀。刘备身边只是这俩小童，是人家江东的人，把他吓得差点坐地上，脸都变色了。这时候慌张张从屋里头出来了一个迎亲婆儿，这喜婆子这么一看，哎呦，说贵人您这是怎么了？只见刘备那锦袍的那袍子襟啊直抖，这不是风吹的呀。哦，贵人那哆嗦呢，吓的。哎呀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刘备强打精神，抬手指了指那兵器架子，这是何意啊？说着话又看了看婆子肋下的佩剑。这喜婆子明白了，哎呀，贵人您有所不知，我家郡主不喜针纸，爱刀枪啊。平常啊，她常让我们这些侍女是击剑为乐。比如说郡主闷得慌了怎么办呢？她既不观花也不赏月，让我们都把刀枪拿出来，听啷嘡啷的在这打一气，郡主就高兴了。哦，刘备这心里啊才稍微踏实了一点，看来不是埋伏。这时候喜婆子赶快跑到屋中去，就把这事儿跟郡主说了。孙尚香一听啊，倒觉得挺奇怪，怎么回事呢？我早就听说过刘备的大名，说他出世以来南征北战，东挡西杀呀，是个当代了不起的英雄，打了半辈子仗了，那么今天晚上怎么倒怕起刀枪来了呢？真是个怪事。郡主当即吩咐把刀枪撤下，把刀枪架子撤下去了，这些仆妇侍女也把宝剑摘下来了，重新在屋里摆好酒菜，把这位刘玄德才请进来，与郡主相见，喝了交杯酒，是两情欢洽呀，夫妻十分恩爱。郡主对刘备是敬重温存呐，刘备对郡主是疼爱备至。刘备拿出好些钱来散赏侍从啊，不管是丫鬟仆妇啊，还是武士军卒都给钱。嚯，这位刘备真大方啊， 说他大方也可以，要说他有点收买人心的意思呢，也未为不可。反正刘备啊是挺高兴，他心里头暗暗感激军师诸葛亮。开始自己还不愿意来呢，军师再三劝导，终于还是来了，虽然担了点风险，现在可挺美啊。自己这么大岁数了，娶这么一位年轻美貌的妻子，也称得起是金屋藏娇啊。刘备挺高兴，周瑜可窝囊坏了，他接着孙权那封信了。孙权信上写得很清楚，说我母亲立主啊，非把我妹妹许配给刘玄德不可，现在是弄假成真，原来咱们定的是个美人计，现在可好成了真的了。孙刘两家已经结亲了，现在我正在搭棚办事呢，都督你看怎么办？
哎呦，周瑜拿着这封信呢，在屋里是坐卧不安呐。你瞧这个事儿闹的，原来这是多好的个计策呀！三十六计之中，数这条计厉害，美人计呀、啊！想用这条计扣住刘备，锁还荆州。现在荆州也要不回来了，把郡主还搭上了。这对三军大都督周瑜来说，这脸上多不光彩呀、啊！我这是给我家主公出了一个什么主意？哎呀，都督是又急又气又窝火呀，急的呢，这不能成亲呐、啊，
不能成亲。从这封书信上看呢、啊，哼，已经搭棚落座了，马上啊，这就要拜天地入洞房了，拦也拦不住了，现跑去也来不及了。可这事儿，哎呀呀！母亲立主，这是吴国泰的主意，这事儿不能让国泰知道啊。主公啊，你真是办事不严密，让老太太知道这不麻烦了吗？这不是生气呢，雁没打着，还让雁把眼给牵了。哎呀，诸葛村夫啊，你真是诡诈过人呐、啊、窝火呢，能不窝火吗？这玩意儿没有不透风的篱笆墙，慢慢把这消息传扬出去，说周瑜都督定了个美人计，结果弄假成真，让人刘备白捡个媳妇儿去。你说自己这可怎么办呢？这是我也对不起主公啊。不行，我得亲自到南徐去趟。他吩咐人备马，外边把马给备好了。周瑜出来看了看，转身又回来了。他一想，我干嘛去啊？我去了之后，那儿正吹吹打打喝喜酒呢，你说我一见刘备我怎么说呀？我啊，恭喜皇叔，贺喜皇叔，我这不没事找事儿吗？我这不是给他道什么喜呀、啊、不能去，不能去怎么办？哎，干脆带兵去，我把喜棚变作战场，跟他恶斗一场，非把刘备杀了不可，要不然出不了胸中这口恶气。周瑜一想，我疯了，我人家那吹吹打打欢欢笑笑，我带领人马去了，就算主公孙权不说什么，那老太太我也惹不起啊。国太要出来问我，你要干嘛呀？你啊，我女儿结亲，你不来贺喜，你领着人马乐武扬威的，你打算要怎么着？这也不行啊，这也，哎呀呀，那干脆就等着吧。等着什么呀？等着刘备把郡主接走，接回荆州，我列队相送。我们江东的教客，姑老爷，您什么时候有时间呢？再到我们江东来游玩些时日。嘿嘿，这话我怎么能说得出口哦？周瑜急得连赏饭都没吃，吃不下去了。想来想去呀、啊，哎，周都督终于想出一条计策，立刻上书吴侯。如此这般，大笔一挥，把信写好了，派人连夜送给孙权。孙权打开书信这么一看，哦，
锦又给我出了一条妙策。
周瑜在信上都说了些什么呀？他说事已至此了，已经弄假成真了，主公您就不必着急上火了，不如顺水推舟，将计就计，说刘备乃世之枭雄，他所倚仗的就是他手底下那几员大将关张赵云，最厉害是他那谋士诸葛亮给他出谋划策，那么您现在需要想办法把他们给隔离开。怎么个隔离的办法呢？就是把刘备软禁在江东，使其丧其心志，什么霸业呀、扶汉室啊，都别让他想了。您让他在江东这儿吃得好、玩得好、看得好，时间这么一长，他手下那几员大将关张赵云呐，就跟他分了心了，就不会再竭力保他了。诸葛亮呢，也就泄了气了。这样，咱就能把荆州拿过来。意思就是，您千方百计把刘备啊困死在江东，咱们就大功告成了。哎，孙权一看这封信不错呀，马上把谋士们找来了。他把信交给张昭，子布，你看公瑾这信写的怎么样啊？张昭一看这信，哎，主公，公瑾这主意出的不错呀，使这个办法能行吗？太行了。什么道理呢？主公您想啊，刘备呀、啊，他出身寒微，别看他是汉室宗亲，他出身很苦，从小卖过草鞋，长大成人之后他漂流四方，没有一个安身之处啊。现在他都50来岁了，您真要盛祝公事，多送美女完好，丧其心志，使其流连往返，是大事可救。不管怎么说吧，您得按照都督这个意思，千万不能放走刘备。如果您要放纵了他，那就等于是龙入大海，虎上高山呐、啊。因为刘备这个人并非池中之物，非久居人下者，请将军您是三思定夺呀。
嗯，孙权点点头，子布，你说的很对呀、啊。就依公瑾之计，第二天一早啊，孙权派人修理东府，东府就是郡马府啊，盛祝公事嘛，然后把那好看的、好玩的、好听的全搬进去了，天上飞的、地下跑的、河里浮的、四时不谢之花、八九长青之草都分出科目来了。先说这花草吧，由正月里的迎春花开始，到牡丹花、荷花、菊花、腊梅，天上飞的什么孔雀、大鹏、鹦鹉、八哥、辣嘴、画眉、山喜鹊的老家贼，就是那麻雀。动物呢，有狮子、老虎、大象、狗熊、斑马、长脖鹿，直到金丝猴。水里边浮的金鱼、鲤鱼、海豹、河马、乌龟、田鸡，就差三条腿的金蝉了，实在不好逃唤。屋里摆着的鼓动玩器、名人字画、挑山对联，吹的拉弹的呢，笙管笛箫，吃的喝的呢，那就更甭说了，除去龙肝凤胆，是应有尽有啊。哎呦，不，这东府给布置的呀，是无一不全呐。刘备在这儿算享了福了，赵云他们怎么办呢？赵云他们照旧在那书院里边那儿住着，合着把赵云和这刘备啊给隔离开了。赵云要想见见刘备都很困难，没人给往里回禀啊。刚一到这儿，就让守门军校给拦住了，说话还非常客气，将军，您不是要见贵客吗？要见贵客倒是可以，不过现在呀、啊，他没有时间，请您呢下午再来得了。赵云下午又来了，现在呀、啊，他正在赏花呢。您是不是明天再来得了？是今儿推明儿，明儿推后，连来几趟见不着，赵云也就不愿意来了。
孙乾先生哪儿去了？回荆州了。回荆州干什么去了？去报喜去了。感情就在结婚的第二天，孙乾就走了。现在就是赵云自己在这儿，吃饱了喝足了，总这么待着不行啊，干脆练武得了。没事啊，赵云就领着这500军校到郊外去练武。赵云想啊，反正有一天主公啊得召见我。哼，等了一个半月，刘备也没召见他。刘备啊，真按人家周瑜信上所说的那样，他在这儿心智已丧，什么都不想了，光在这儿享清福了。甭出这东府，一天到晚就这么变着法的玩，也玩不腻，多美呀。现在刘备心智已丧啊，什么霸业江山扶汉室啊，全都扔到脑后去了，真的在这会儿偷安堕志了。可是日月如流啊，眼看呢就快过年了，赵云将军可着了急了。哎，主公这是要怎么着呀？不想回荆州了？您就这么心安理得的在人家江东这儿住下去了，那哪行啊？您这么一来，我怎么回去交令啊？我就陪您在这儿待着，岂有此理呀？赵云这么一着急，哎，他忽然想起来了，我在荆州动身的时候，我家军师不是给了我三个锦囊吗？让我一到南徐先把第一个锦囊拆开看看，这第一个锦囊中的妙计是让我陪着主公到凤凰寨拜访乔玄。这计策已经实施了，现在目的已经达到了。军师说的明白，当快到年关的时候拆开第二个看看，那第三个就不要轻易动了，不到事情万分危急的时刻不要打开那第三个锦囊。现在到了年根底下了，我该把这第二个锦囊打开看看了。想到这会儿，他把从人打发出去，赵云就把那第二个锦囊打开了。他一看，连声称赞，我家军师诸葛亮真是神算呐、啊！别看军师没在南徐这儿，可是南徐这儿的事儿啊，都像在他眼前摆着一样。这计策多妙多高啊！啊，我呀按计而行。赵云把这锦囊收起来，吩咐一声更衣，换好衣服，他就奔东府来了。来到东府的宫门这儿，又过来两个军校。啊，赵将军，您来了。赵云一看，又那俩，还想跟我穷对付？我看你们跟我说什么？这俩人是走的跟前先十里呀。赵将军，您来了。嗯，您有事儿吗？我要见我家主公。哦，哎呀，将军您来的真不巧啊，郡马爷他老人家现在正在下棋呢，您是不是等着晚上来？赵云一听晚上来，那我还不如明儿个来呢。对，明儿来更好，您先忙着，过几天您再来得了。你们躲开我吧你们。赵云气得用手这么一扒了，他没脚使多大力气啊，这俩军校啊出去有一丈多远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哎呵，我说赵将军您慢着点啊。赵云连看他们都没看，唰啦把战袍一提进去了，闯进第一道门呢，二道门都没敢拦呐。赵云大步流星直奔暖阁呀，挑帘笼进来，这么一看，刘备啊正在那会儿拥炉饮酒呢，脚底下踩着脚炉，手里边捧着怀炉，哎，桌子上放着热气腾腾的酒菜，旁边站着四个侍女在这儿伺候着，对面跪着一位歌女在那儿弹琴呢。嘿，刘备这酒喝着，听着音乐，是挺美呀、啊。他咵嚓一下，赵云进来了。
刘备一看，哎呦，四弟，多日未见呢，来来来，快坐。
赵云心说，难得您说这句话呀，多日未见，我倒想见呢，见得着吗？今儿个我要不闯进来还不行。
主公，不得了了
啊！刘备一听，差点把酒杯扔了。
四弟，什么事使得你这样慌张？
赵云装作机密的样子，往前一探身。
主公啊，您还在这安然静坐，开怀畅饮呢，了不得了！曹操曹孟德呀，要报赤壁之仇。他从打许昌，率领50万精兵，兵取咱的荆州。诸葛先生，军令已到，让咱们赶快回城。
说着，赵云就把刘备给拉起来了，往起这一拽呀，咵嚓一下，那手炉也掉了，脚炉也翻了个了，酒壶酒杯也躺下了。要说赵云可不是猛张飞呀，那是一个精细人。嗨，今天这叫逢场作戏，假戏得真唱啊，得特意造出这紧张气氛来，显出那个惊慌劲儿来。赵云这一来呀，还真把刘备给吓了一跳。
哎呀，四弟，此话当真？哎呀呀，主公，这是开玩笑的事吗？您快跟我走吧。慢来慢来。刘备一想，这哪能就这么走了啊？你看，我怎么也得跟夫人说一声啊。
赵云一听，什么？跟夫人说一声？主公啊，您不想想，您要跟夫人一说，他能让您走吗？
这要是耽搁了时间，回去军师见怪下来，那倒是小事啊。我们好不容易费尽心机得过来的荆襄九郡，就要被曹操所占了。主公，没工夫说了。
哎，不行不行，四弟，没工夫说也得说一声。好，我在这儿等着，您去说夫人在哪儿。
你四弟，你等等，这么着行不行？你先到那屋坐会儿啊，我进去慢慢商量商量。
刘备一想，我这得好好想想啊，我怎么跟孙夫人说呀？您别站在这儿啊，那意思你得回避回避。赵云一想，那好，我就在门外边站着。他转身出去了，站在廊檐下，赵云差点乐了，心说别笑，一笑可就假了。我在这儿听一听，听主公和夫人说些什么。刘备一看赵云出去了，他这才一摆手，把那几个侍女和那个弹琴的歌女都打发走了，他就奔里屋来。来到里屋，这么一看，孙夫人呢，脸冲里那儿坐着呢。刘备心说不错呀，看来我与子龙说的话呀，夫人没听见。他想在这儿，敲门灯的，他也坐那儿，坐在那儿啊。这刘备是有两下子，他有一个特技呀，什么功夫？就是哭，他想哭就哭。不是都说大丈夫泪不轻弹吗？刘备那个眼泪特别方便，他也不是想了一档子什么事儿，鼻子这么一发酸，吧嗒吧嗒，那眼泪成双成对的就掉下来了。孙夫人回头一看，哎呀，丈夫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好端端的伤心落泪了？
哎，刘备轻轻叹口气，夫人有所不知啊，刘备自幼孤苦一人，远离家乡，远离双亲呐，飘荡四海，到处为家，生不能在双亲跟前承欢尽孝，死不能祭祀宗祖啊，心中非常闷郁，每逢佳节倍思亲呐，说我想念双亲，双亲不在了，活着的时候我没能尽孝，死了我连坟墓都扫不了，为这个心里难过。孙夫人听完这几句话呀，乐了。哎呦，这位孙夫人没感情啊，刘备那儿哭了，他怎么乐了？刘备这谎话说的一点都不着边啊，感情方才赵云跟
跟刘备说的那话呀，夫人全听见了。夫人再看他这一哭，把孙夫人给气乐了，说丈夫，这你就不对了，刚才赵云将军跟你说的话我听见了，满不是这么回事啊，你怎么瞪着眼睛蛮哄于我呀？哎呦，刘备这眼泪回去了，心说坏了，感情我和四弟子龙说话夫人全听见了，这怎么办呢？这他这么一着急，眼泪又下来了。要说刚才那眼泪是假的，这回是真的，不单哭了，这位刘备腿一软，扑通给夫人跪下了，在甘露寺给国太下跪，跪丈母娘，广听大众，并不寒碜。现在在这儿跪呢，在这儿跪没什么，屋里一人没有。据说这种跪拜啊，不单单是刘备，还有些人物呢，反正谁也没看见。刘备就觉得也没人看见他，可他忘了那房檐底下那还站着个赵云呢。刘备是边哭边说呀，说夫人既然知道了，我也不能再隐瞒了，确实曹操领人马发我的荆州，我必须得回去，可是呢我还舍不得夫人您，我想带您一块走吧，恐怕夫人又不能跟我走，被进退两难，为此伤心呐。刘备这话还没说完呢，赵云打外边进来了。怎么回事啊？赵云要特意参观参观这场面？不是，他进来催来了。主公，咱们还是快……哎呦，赵云一看刘备那儿跪着呢，刘备回头看了看赵云，心说：四弟，怎么咱这会儿进来呀？这哥，孙夫人赶忙把刘备给扶起来了。现在事情已经说明了，赵云也不必回避了，那么您说怎么办得了？我想听听主公您的想法，和夫人还有什么打算？孙夫人一听没什么打算，如果丈夫你回荆州，我就跟你一块回去啊。刘备一听那可太好了，不过有一样啊，那孙将军能让您走吗？是啊，刘备这句话提醒了夫人，孙夫人明明知道啊，说为什么我哥哥把东府修得这么好，让我们夫妻搬进来呢？他这是软禁我家丈夫，不打算让刘备回荆州了。虽然孙权没跟妹妹说过这话，可孙夫人呢、也全明白了。东府这可是挺太平，看着像没事一样，但是周围耳目众多呀，要想从这儿走出去谈何容易呀、夫人孙尚香沉思片刻，有了，丈夫您不必着急，我自有脱身之策。